川普特批中国经济七月惨到新高度，中国楼市正式病危，七月楼价北京跌幅领先。美国七月工业生产激增，消费连增十个月，26万亿欠款要渣，汽车业现行大息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效果更好。立即点击下面的链接去健康520唯一官方网站选购正品。今朝早，川普在飞去阿拉斯加见普京的空军一号上面向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突然提到中国经济，说中国经济现在不是几好，何止是不好，按照媒体的讲法，刚刚过去的七月是中国经济在2025年里面最惨的一个月。之前我们看到七月楼市的数据在度加速崩塌，毫无意外，中国经济在七月亦遭到了今年以来最严重放缓。中共官方今日公布的各项数据拼在一起的剧情是，七月经济放缓的幅度超过预期，范围广泛。先看下世界工厂的指标，中国七月工厂产出增长降到2024年11月以来的8个月低点。工业产出比较去年同期增长 5.7%， 低于路透社调查预测的 5.9%。 还有零售销售增长 3.7%， 为2024年12月以来的最慢。零售销售比较前一个月的 4.8% 是急剧放缓。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汽车零售销售增长在7月首次自2月以来转负，从6月的正增长降到-1.5%。 中美在5月中旬达成的临时贸易休战，这个礼拜再延长90日，避免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但中国制造商的利润仍然受到国内需求低迷和工厂出厂价格通缩影响。经济学人智库资深经济学家徐天臣说，经济高度依赖政府支持，但这些支持措施在2025年初集中推出，现在效果已经逐渐减弱。除了上面两个不好的消息，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去年同期下降大约 5.3%， 是自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差表现。民营企业投资收缩尤为严重，七个月内创落2020年9月以来的最差纪录，制造业资本支出增长亦降到一年几以来的最低。在今年头七个月累积只是增长 1.6%， 低过预期的 2.7%， 比较上半年的 2.8% 增幅回落。 The Conference Board 中国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张宇涵说，企业可能依赖现有产能而不是建设新厂。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8月11号那集讲的，企业已经切换到生存模式，靠短期商票来维持生命体征，而不是发展模式。结合日前公布的7月人民币新的借贷20年来首次收缩，还有作为家庭财富的重要储存的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不单止压抑消费支出，七月的楼市更加是配合七月整体经济数据的惨况，发了个正式的病危通知。中国楼市的新房价格停滞超过两年，七月比较去年同期下跌 2.8%。 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70个城市的新屋价格在七月加速下跌，显示一系列刺激措施未能重振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七月新屋价格比较六月环比下跌 0.31%， 为九个月以来最大环比跌幅， 房地产低迷已经持续四年几，自从第二季度以来，销售进一步下跌。在七月的数据中，值得注意的是，四个一线城市的单月跌幅全部进入全国前七名，北京更加是领先全国，环比跌幅达到 1.1%。 财经真相网号发帖文说，2025年7月北京二手房环比跌幅位居全国第一，上海第三，深圳和广州亦在前列。这个讲明北京、上海、广东、深圳一线城市二手房屋开始全线崩跌，成为新一轮房价下跌的领头羊，中国房地产正式进入病危时刻。刺激措施完全失效，楼市病危，中共不是想办法解救，而是要利用楼市榨干百姓最后的存款。昨日我们在节目里面揭穿了他的末日剧本，动员央企收购不良房地产开发商的未售房产，在这个同时收起了二手房价，开启国家队进场，黑箱作业，引诱韭菜上钩的一场末日大收割骗局。In 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连爽说，近几个月房价加速下跌，表明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消费者难以在主要资产持续贬值的情况下有信心消费。有人想，不怕，不是还有出入口吗？美中休战不是又延期了90日吗？摩根士丹利分析师预测，由于前期出口提前出货的回报减弱和消费补贴效果下降，九月经济可能再次恶化。野村报告指出，虽然海关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的总出口增长从 7.2% 升到 8%， 但出口交货值增长显著放缓，从6月的 4% 一口气直接跌到7月的 0.8%， 令人质疑未来出口的前景以及它对中国工业生产的影响。野村经济学家卢挺等人警告说，今年剩低的时间可能面临需求悬崖，原因包括抑制工业过剩产能、出口动能减弱和房地产问题持续。中国经济七月加速萧条之际，美国的七月数据就有所上涨，习近平的东升西降论是彻底地被川普反转了。今日美国公布了工业生产和零售两项数据，美国七月总体零售销售比较前一个月增长 0.5%，零售销售连续第十个月实质增长，汽车和零件销售增长最显著，但杂货零售和服务销售则下降。经 CPI 粗略调整之后，实际零售销售年增 1.2%， 显示消费者仍然在持续消费。另外，美国七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1.43%，创落2023年1月以来的最强。尽管关税威胁还未显著冲击，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的年增率显示经济仍有韧性。刚才讲到中共的这个汽车行业在7月罕见地出现了销售下降，为什么野村证券在众多的零售品类里面最关注是汽车数据呢？因为汽车是中共的经济支柱。自从中共窃取政权之后，1953年建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仿制苏联的货车起步，到改革开放之后引进外资，比如大众和丰田。汽车支撑了中共的所谓工业强国，从计划经济的大跃进到中国制造2025，汽车一直是中共撑门面的工具，但是今日这个支柱正在坍塌。今日来自易网观察看世界的账号写到，26万亿白条末日时钟启动， 呢次国家企业亦被拖落水，系讲中共财政部俾企业拖欠付款划咗红线，机关事业单位同大型企业嘅付款周期唔能够超过60日。呢个令汽车业霸凌供应商佢哋惯用嘅100日账期加180日票据嘅玩法唔灵啦，成咗违规操作。举个例啊，广东东莞科长五金厂嘅遭遇可以话系典型嘅。呢家俾三家新能源车企供应螺丝嘅厂仔，去年600万嘅销售额里面，竟然有370万系纸面财富。老板黄志刚翻住账簿苦笑话：，迪链票据占40%，长城链占30%，攞到手嘅现金仲唔够俾钢厂嘅借贷。最长嘅账期已经达到307日啦。呢种被业内称为供应链金融魔术嘅操作，正在度掏空中国制造的根基。中国汽车协会2023年的报告显示，整车厂平均应付账款周期达126日，比德国汽车业平均60日高出一倍。更触目惊心的是，工信部的数据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应收账款突破26万亿元。相当于全国4亿3千万的就业人员半年的工资总和，科创板总市值的1.5倍，汽车、医疗、养老三项财政年度预算的总和。汽车行业正在度重蹈恒大的覆辙，因为恒大爆雷的时候亦撕开了商票骗局，当时超过3400家供应商被恒大拖欠了1900亿贷款，结局是怎样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作者说，汽车行业的链式付款不过是将商票换成电子凭证的 2.0 版骗局。汽车行业的病根在哪里呢？文章说，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 6.1%， 比2019年下降 2.3%。当制造业底层的员工10年未升的工资，遇上大厂财务总监炫耀的千亿现金流，经济循环的堵塞点不言而喻。有供应商在国务院督查平台留言说，我们不要充话费送的购物卡，只是要该拿的血汗钱。问题是什么呢？中共的所有政策都没有真正的解决中国人的收入问题。看住五花八门的一大堆政策，没有一个是比老百姓增加收入的。产能过剩、内卷和白条问题导致资金链断裂，26万亿应收账款中汽车行业占比不少，威胁整个制造业的根基。但是问题是，整体的产业链衰退的情况下，这条红线会不会反而成为压垮行业的最后那条稻草呢？中共经常用经济搭台、政治唱戏比喻经济对支持他的政权稳定的重要性，但现在房地产和汽车双重坍塌，相当于政权的台基崩坏了。这26万亿白条风暴是一场民生风暴，会导致几多链条上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呢？中共脚下唱戏的台已经坍塌，中共这台戏还能够唱得出来吗？就算还能够唱出声来，又能够唱几耐呢？最后我们来关注美中的太空战。大家想知道中共是怎样计划在太空袭击美军的吗？昨日朝早，美国的交通部长、NASA 的代理局长肖恩·达菲在接受和玛利亚共度的早晨采访的时候警告说，太空战争可能爆发，并在2030年之前建立月球基地。他说，我们希望推动和平，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在太空中的意图， 他们可能将太空看作是战略军事领域，这个是我们希望压制的。的确，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已经高度依赖太空能力，任何想同美国作对的敌人，只要摧毁美国的卫星，就等于关掉了美国的灯光，关闭了 GPS 系统，太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太空司令部是负责地球上方100公里以上的所有事务。四星上将史蒂芬·惠廷将军是美国太空军的总司令。他昨日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说，美国太空司令部的任务和目标是保持太空的和平，重新建立阻吓。美国在各个领域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太空能力，但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进展速度令人震惊。他们正专注于试图主导太空。好奇吗？太空上面究竟怎样打交啊？你睇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戴卫章和全球台湾研究所的瑞克费舍，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太空武器的运作方式。他们说，太空武器的分类方式有多种，可以分为软杀伤和硬杀伤，还可以分为从地球直接发射的武器或在轨武器。中国拥有带有机械臂的机动卫星，这种机械臂卫星可以揸住美国卫星，并且将它掟出轨道，这个属于软硬结合的杀伤方式。2007年中国进行了一次直接发射试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我们都说中共的长臂管辖跨境迫害，看来中共制造的武器都带住中共的基因，长臂管辖啊！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